嗨，你听到这段内容来自线上活动解散派对上的分享。当晚的活动主题是与上瘾共存。以下分享来自李琦，他也是《孕期的诱饵》一书的简体中文版译者。
说一下那个翻译这本书的一个经历吧，其实也是跟鲍勃相关的，我不知道鲍勃还记不记得。当时那个鲍勃还在做那个离线的杂志是吧？当时要写一篇文章，关于如何沉迷网络的文章。因为那个同学的原因，他今天没来，就找到了我说要不要写一篇文章。当时我正在失业嘛，我就跟鲍勃说有钱吗？他说有。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写文章的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正好看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我也那个在写文章的时候也引用了一些相关的观点，觉得这本书其实是不错的。恰好有那个出版社的同学来找，说有没有人愿意翻译这本书，好像也是鲍勃牵的线，说哎，我看李琦好像看过这本书，就把我介绍过去了。我当时我还在失业，所以我就问有钱吗，然后出版社说有，然后我就翻译了这本书。本来想那个可以拿一点钱，拿一点稿费以解燃眉之急，然后呢五年之后也就是最近吧，在我的那个微信里面看到一个人，我发现他好像是个编辑，我就问他，我跟你加了好友是不是因为欠我稿费啊？他想了一下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去查了一下，发现我的这本书终于快要出版了。过了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吧，这本书就跟大家见面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本书呢，其实主要讲的是赌博，但是它其实关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切面吧，就是他关注的是机器赌博，也就是说人去使用像老虎机啊、扑克机啊这种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赌，而是机器与人之间的对赌。比如说我在那边去玩那个老虎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玩过，比如说去那个澳门啊，或者去拉斯维加斯玩。就是一排一排的机器，人就坐在机器旁边去拉那个杆儿，拉一下，然后里边那个图片会不断的去变，如果排成一排的话就可以有什么样的奖励。哦，这个就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没有去过赌场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其实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异化的场景。就是一排一排的机器排得非常的密集，然后人坐在那个机器的前面。每个人几乎都是面无表情的，是非常机械的，一遍一遍的在拉动机器的摇杆。这个书的开篇就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说是让人惊讶的一个场景，就是说那个拉斯维加斯的很多赌场都是标准化的配备了什么呢？配备了心脏起搏器，就是很多人会在玩这个机器的过程当中，玩这个赌博机的过程当中会突发心脏病。然后他们非常训练有素的那个赌场的保安就会拿心脏起搏器给所有的人去做心脏的，给那个倒在地上的人做心脏起搏。他说当他看到这个赌场的那个监控录像里面看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他觉得最惊讶的其实不是说有人会在赌场里面会突发心脏病，也不是说他为什么保安的反应科会如此迅速，就是熟练的让人心疼。用我们那个玩打游戏的话来说，他最惊讶的反而是其他人的反应。也就是说，假如我在玩赌博机，我身边的人因为突发心脏病倒在了我旁边，然后所有人都在一团忙乱的去抢救那个人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在玩赌博机的时候对这个事情都是无动于衷的态度，根本就没有在意到这个事情发生，而是一直沉浸在自己跟机器所建立起来的那个世界里边。在书里边，这个世界在各种的访谈里边，他们会说那个叫 the zone， 就是那个区域，在翻译里边我现在把它翻译叫做迷境，就是迷惑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区域里边。所以整体的感觉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异化的场景。但是仔细想一想，它跟我们平时的生活，或者至少我觉得从工作的这个角度来讲，至少跟我日常的生活可能也没有特别本质的区别。因为每天早上那个来到公司之后， 我会习惯性的把电脑上的耳机有一根线连在电脑上，把耳机插在耳朵里边，开始开各种各样的会议，在各种各样的工作的软件上去回消息，一直到下班。就好像从上班开始，我把自己连接到了一台机器上，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到下班为止。这个跟在赌场里边赌博的人的状态其实是非常非常相近的，虽然我没有他们那么，可能没有他们那么开心啊，但是整个的状态其实是非常相近的。所以这本书呢，讲的就是整个的这个机器赌博为什么人会上瘾，上瘾背后有什么原因，然后以及怎么解决这个事情，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我现在其实很久没有看过这本书了，因为已经接近五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我只讲书中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个点。然后因为很久没读了，印象深的点应该就是我当时那个感官就比较强烈的点。第一个点呢是说，为什么赌博机会这么让人成瘾，这么让人上瘾？这里边会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啊。第一个是随机性，就是当我每次去拉动一次赌博机的时候，我都可以期待一个随机性的结果，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实际上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边也会，其实会深有体会。比如说，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人买盲盒呀？有吗？有的可以扣一个一。那买的不多是吧？盲盒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消费社会的极致了。你所有的消费的行为都在那打开盲盒的一瞬间完成了，你所有的满足都在那一瞬间完成。其实跟赌博的这个状态是比较像的。那它之所以这么有吸引力，其实就是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强的随机性。在赌博的这个场景里面其实也是一样。当然它会做很多跟随机性相关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它会让这个中奖的概率更低，或者是让你有一种自己离中奖很近的错觉等等，都是对随机性本身的操作。但是它最根本的原因，第一是随机性。第二是这个反馈的途径非常的快。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越快就越容易上瘾。每拉动一次那个老虎机可能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而且这个事情做到比较极致的状态，甚至有人是自动去玩的。你会发现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那个意义感其实在快速的丧失。为什么在玩这个东西，以及我到底想要追求什么，最后变成了我连玩这个动作都没有了，我只是在跟机器连接在一起。然后第三个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总有人在赢。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他们赌场设计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创新的举动，把那个比如说在很早的时候还是用硬币来玩赌博机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个设计，是说当你赢了的时候，硬币吐出来的那个托盘故意做成非常噪音非常大的金属盘，而且故意把那个托盘跟那个出币的那个口离得非常远，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只要你在一个赌场里面去玩赌博机，你就会感觉到时时刻刻都有人在赢，然后确实也是时时刻刻都有人在赢。这是从这个成瘾的这个客观的这个条件来去说，为什么说那个赌博机是一个比较容易上瘾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其实是主观的因素。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个作者去访谈很多的玩赌博机成瘾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跟我们日常想象中的赌博的目标其实完全不一样。我们常会想象赌博嘛，当然是为了赢钱，对吧？但实际上他们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明确的知道自己并不是为了赢钱，而且明确的知道自己赢不了钱。这里边甚至有那些赌博机本身的算法的设计者们本身也会在成瘾，也会产生这个老虎机的成瘾。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他们在追求一种确定性。这个事情其实是书里边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矛盾，但实际上又非常深刻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我会在一个随机的游戏里边去追求确定性。这就好像是什么呢，在我的感觉里边，就好像是 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电视上说那个自闭症的儿童会不断的去重复同样的一个动作，会去撞墙，或者是说或者身体摇摆，一样的感觉，就是他会在一种重复的有确定的输出的状态之下去找到一种稳定的感觉。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这种不断的输钱的而且一定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极大的伤害的东西，他们是知道这点，赌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且在经济上是非常非常不划算的，而且自己基本上绝对不会有赢的希望，他们是非常清楚这一点。那么为什么他们仍然需要或者是在心理上去需要赌博呢？他们很多人给出的答案是说，我希望追求的是一种确定性，因为我的生活它更不确定，它太不确定了。也就是说，很多人赌博其实是为了借助赌博机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机械的动作，然后以及不断的预期、不断的失望或者偶尔的兴奋的这样的一个循环，来完全占据自己的思考，从而忘掉自己生活当中那些非常非常更让人压力巨大或者是更让人恐惧的事情。也就是说，玩赌博机其实是用花钱的方式在买一种心态的平和或者是短暂的逃避，来去抵消我真正的人生当中受到的一万点伤害，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记得原先有一个那个 TED 演讲，我没有找到他的那个地址啊。他讲的是海滨的成瘾，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啊。他说呢，二战的时期实际上是作为止痛剂在战场上使用的。那很多人发现那成瘾的这个倾向性之后的话，就会预测说这些二战回来的伤兵用过海滨会爆发巨量的成瘾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些二战的士兵并不是为了逃避自己生命中的其他的负向的东西，作为一个情感的依赖去使用这个，而是只是用到了这个效能，所以他不会轻易的对这个东西产生上瘾的感觉。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结论，当然那个演讲本身夹带了一些私货，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说那个讲到第三点的时候我们再说。那同样的，为什么有些人会那个想要去进入赌博的这种状态？为什么他明明知道，有些人就明确的说，我知道我会输光所有的钱，我玩的目的就是为了输光我所有的钱，然后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输赢，而是我能够玩多长时间，也就是说我能够多长时间的去逃避我人生中真正需要我去面对的东西。那么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在这里面会说，那为什么现代社会当中很多人会觉得我的人生它的悲惨程度比玩一场必输的游戏还要更悲惨。它里边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消费型的社会的一个普遍的要求，就是个人积极参与消费市场，同时要为自己的所有事情负责，从经济的责任到法律的责任再到心理层面的责任，也就是说你要为自己的一切负责。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在现代社会所有的人都认为，或者是说整个社会所鼓励的是所有的人要为自己的一切负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其实是认知的扭曲。大家应该觉得那个，比如说什么90后、95后，然后去那个放弃大厂百万年薪，去做短视频，然后自己养活自己，从此过上开心快乐的生活。这个故事肯定都听过，对吧？而当我去看他们的视频的时候，我觉得我输了。你们可以理解这种状态吗？就是在我们所有接触到的媒体也好，自媒体也好，各种的短视频里边所宣扬的生活的状态，或者一个人的成功的状态，或者一个人有多么开心多么幸福， 它是受到了巨大的扭曲的。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甚至会生出一种嫉妒的感觉，认为我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书里边也提到这一点，比如说很多时候是默认提供的一种东西，或者是默认的好的状态，现在必须通过努力才能达到。他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健康。大家可以想一想，健康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在过去，健康是一种默认的状态，就是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只要你没有生病，那么你就是健康的。而现代社会的健康是什么呢？现代社会的健康是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够勉强达到的状态。你必须去健身，你必须去补充所有的维生素，你必须去按照一定的食谱去吃饭，你必须按照一定的时间去一定的方式去生活，你才有可能达到健康的状态。也就是说，原本一个默认所有人都能得到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一个所有人都得不到而且要努力争取的东西。我们现在的默认状态变成了什么呢？亚健康，对吧？所有的人在这个事情上都变成了不合格的。这也是一种对认知的扭曲，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会觉得自己其实做的是不够好的。然后包括我们现在你会发现我们把管理这两个字用在了人生的一切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时间管理、精力管理、皮肤管理，对吧？什么身材管理，就好像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的整个人生都是在做一场买卖，而这场买卖我们已经输了，我们必须再加倍努力才能够迎头赶上，才能够变得正常。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现代的观点。 OK，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些观点？其实最本质就是焦虑它本身是有市场价值的。我这里边真的可以举一个产品经理才知道的例子，就是你们在购物网站上购物的时候，比如说买那个飞机票啊，或者是在淘宝上买东西啊，在京东上买东西啊，或者订酒店啊等等之类的，如果你注意观察，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你下单之后到支付之间是有时间限制的。有人注意到没有？基本上现在是所有的购物类的网站的一个标准的设置。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设置？就是在接触这个事情之前呢，实际上那个我们所有人的默认的感觉，我们所有人默认的感觉是说，你限制的时间那不会影响那个最终订单的成交和付款吗？但实际上真正的 AB 测试告诉我们，限制的时间反而会增加付款的比例。这是因为焦虑本身就是最好的解药，焦虑本身就是最好的促销。OK， 所以整个的市场都开始不断的去贩卖焦虑，包括我们的那个广告也是一样。其实最早的广告，当你去看那些很古早的广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是非常明确的说，我有一辆车要出售，我这个车是什么样子的配置，然后等等等等。然后那个自从我好，可能最早的那个焦虑的电视贩卖焦虑的电视广告是一个叫做除臭剂的广告。除臭剂的广告 ,OK。它里边的就是一个女演员，然后长得非常漂亮，但是所有的男人在接近她之后马上都会一脸厌恶的离开，这个女演员脸上露出茫然不解的神色。为什么大家都离我而去啊、oh, ,sorry, 我记错了。它是一个就是口臭喷剂的一个广告，对。然后最后所有的焦虑铺垫成功之后，广告的字幕和那个番外音说，你有一个解药，这个解药你的问题是你的口臭，这个解药就是什么什么牌的防口臭的喷雾剂。然后从这里开始，人们会发现贩卖焦虑要远远比贩卖产品要更能够获得商业的价值。所以焦虑本身就成了整个社会的这个常态。所以回到刚才那个说法，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会觉得这个生活非常的非常的不好，就是生活非常非常的焦虑，或者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每天都给我们造成了一万点的伤害。因为假如说我们从客观的标准来看，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现在生活实际上是比古代的皇帝还要好的。我这么来说，就是我们能吃的比他更好，然后我们能享受到非常多的便利的东西。每次去逛超市的时候，我都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丰饶，超市里边所有的东西我都能买得起，基本上都能买得起。然后这些东西好吃的可能我每天吃一样也一辈子都吃不完。那为什么在这样好的生活里边我们仍然焦虑呢？就是因为刚才提到的两点。第一点，你应该为你所有的事情去负责。第二点，就是整个世界弥漫着一种焦虑。也就是说，你明明可以做得更好，你没有做得更好，那么你就错了，这个是你自己的责任。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压到每一个个体的身上，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而且本来可以更好，但是我没有做到，而且这是我的错，所以我是个废物。那我不如沉迷到另外一个东西里边，让我的思维能够短暂的离开我的人生非常失败这个前提，这个常态。OK， 所以这里边我特别也提再推荐另外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做《成功的反思》，它是那个 Michael 桑德尔的一本新书，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没有？他之前写过一本书叫《正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里边说啊。对，这里边说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现在在把成功道德化。什么叫做成功道德化呢？就是我们认为人的成功是因为他自己的努力造成的，所以那个我们反过来说，也就意味着失败现在是被污名化的。也就是说，成功是由个人努力带来的，而你没有成功，你没有做到像你看到的其他人一样成功，那么就是你自己的责任，是你没有做好。他在这本书里边特别强调了一个点，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成功和道德联系起来，是因为其实成功的背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偶然的因素，它跟个人的特质、个人的努力其实关系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么大。比如说你在商业上是很成功的，那是不是因为你特别的努力？比如说你在那个，还是因为你正好踩到了一个商业的风口，对吧？比如说你现在的学习特别的好，那究竟是因为你特别的努力呢，还是你比较聪明？而比较聪明这个事情到底是因为你幸运呢，还是因为你更道德，或者在道德上占有更高的优势？我觉得这个点是这本书里边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实际上为什么会觉得世界给了我非常多的伤害，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焦虑的世界里边在污名化自己。我们把自己的可能相对的不成功，或者说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或者别人告诉我们应该到的这个高度，理解成了我自己的失败，所以觉得我是个废物，所以开始了自我攻击。那么每天活在这样的状态里边，就额外的需要有某种东西去治疗，而各类的成瘾实际上就是一种治疗的方案而已。然后说到那个，我们刚才说那个还有一个视频说夹带了私货，他夹带了什么私货呢？他里边就顺着刚才的事实啊，说那个二战回来的士兵没有产生成瘾的问题，他说了一个观点，道德或者说正义本身的虚弱非常的不稳定。比如说在那个赌博的这件事情上，其实美国在最开始的时候是禁赌的，他们遇到有赌博机就会拆掉或者扔到河里。但是后来呢，为什么很多的州逐渐的越来越多的州，我看这本书里面最后的数据应该是40几个州都逐渐的说赌博变得合法化，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原因，就是我需要经济要发展，我需要钱了， 于是关于一个事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这件事情，我就可以找无数的说客来去洗地，然后来去说这个事情是对的。然后他们会找很多的公关的方式来去说，比如说他们会找一个角度会说那个赌博机本身是无罪的，因为有些人他的人格特质里边就有成瘾的潜力，所以他们才会成瘾，而不是因为赌博机特别容易让人成瘾。大家理解吧？这个论调是不是特别的熟悉？比如说杀人的不是枪而是持枪的人，对吧？比如说那个抽烟不会也怎么说呢，抽烟不会影响健康等等，就是很多，对，很多我们看到的很多包括道德呀包括价值判断啊等等，其实都应该值得保持警惕，因为背后很多的东西都是被加工过的，有背后自己的利益诉求在。包括现在整个的美国在逐渐的接受或者说清理吧，对吧，那个像那个这类的东西。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诉求？其实本质上背后很多是经济的诉求在起作用，但是有了这个经济诉求，就会有很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证明这件事情在道德上的正确性。比如说从人的自由选择权的角度来去讲，比如说会有科学家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上来去讲。那所有的这些观点在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只要它带着价值的判断和输出，就要保持非常非常的警惕，特别是当有人想卖给你东西的时候。 OK， 所以最后我想再说一点点，所以最后怎么自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个其实成瘾最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成瘾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抛除掉那个客观的那个成瘾物本身就比较容易成瘾这个客观因素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个我们自己。对，但是假如我们说让自己戒烟或者是戒掉成瘾的习惯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必须做一些什么事情，这是不是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第二点，就是反而让你自己更焦虑了，对吧？就是我现在戒不了烟，所以我是个废物。我现在比如说我体重越来越重，我却每天仍然吃那么多，所以我就是没有自制力。就你如果自己想要把改变这个现状的话，又会陷入一个陷阱，就是伤害自己，说我是个废物，对吧？然后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然后比如说你在微信里边跟其他人聊天说你看我是个废物，我想戒烟怎么也戒不掉，我就是没有自制力的人，然后接下来马上就会开始给你推荐三分钟提升自制力，有脑子就能学，一定只要9块9，只有今天有效这样的课程，反而让你陷入更焦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那个自己帮助自己，到底是人人能做到，但是为什么我做不到？还是说我本身已经是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丛林里边，我做着英雄主义式的抗争，如果我做不到我死了，那是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难，如果我做到了，那我就是一个英雄。然后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通过尼古丁来缓解焦虑。When you're sitting at the table, there'll be time enough for counting when the deal's done.